没有画的画册。前记。说起来也真奇怪，当我感觉最愉快最温暖的时候，我的双手和舌头就好像有了束缚，使我不能够表达和说出我内心的思想。然而我却是一个画家呢，我的眼睛这样的告诉我，看到过我的画和速写的人也都这样承认。我是一个穷苦的孩子，我的住处是在最狭窄的一条巷子里，但我并不是看不到阳光，因为我住在挺高的一层楼上，可以看见所有的屋顶。在我出来城里的几天，我感到非常郁闷和寂寞。我在这儿看不到树林和青山，我看到的仅是一片灰色的烟囱。我在这儿没有一个朋友，没有一个熟识的面孔同我打招呼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悲哀地站在窗子面前，我把窗户打开向外边眺望。啊，我多么高兴啊，我总算看到了一个很熟识的面孔，一个和蔼的圆圆的面孔，一个我在故乡所熟识的朋友，这就是月亮。亲爱的老月亮，它一点儿也没有改变，完全同它从前透过沼泽地上的柳树叶子来窥探我时的神情一样。我用手向它飞吻，它直接照进了我的房间里来。它答应在他每次出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来探望我几分钟。他忠诚地保持了这个诺言。可惜的是，他停留的时间是如此短暂。他每次来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一些他头天晚上或者当天晚上所看见的东西。把我所讲给你的故事画下来吧。他第一次来访的时候说，这样你就能有一本很美的画册了。有好几天晚上，我遵守了他的忠告，我可以画出我的新一千零一夜，不过那也许太沉闷了。我在这儿所做的一些画都没有经过选择，他们是按照我所听到的样子绘下来的。任何伟大的诗人、天才画家或音乐家，如果高兴的话，可以根据这些画创造出新的东西。我在这儿所做的不过是在纸上涂下一些轮廓而已，中间当然有些我个人的想象。这是因为月亮并不是每晚来看我，有时候一两块乌云挡住了他的面孔。第一页。昨夜，这是月亮自己说的话。在昨夜，我划过晴朗无云的印度天空，我的脸孔映在恒河的水面，我的光线尽量地透进那些浓密的交织着的梧桐树的枝叶，它们浮在下面像乌龟的贝壳。从这浓密的树林走出来了一位印度姑娘，她轻巧的像只邓铃，美丽的像夏娃。这位印度女儿是那么轻飘，但同时又是那么丰满。我可以透过她细嫩的肌肤看出她的思想，多次的蔓藤撕开了她的草履，但是他依旧在大步地向前行走。 在河旁饮完了水而走过来的野兽惊恐地逃开了，因为这姑娘手中擎着一盏点着的灯。当她伸开手为灯火挡住风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她柔嫩的手指上的脉纹。她走到河旁边，把灯放在水上，让它飘走。灯光在闪动着，好像是要熄灭的样子，然而它还是在燃着。这位姑娘一对亮晶晶的乌黑眼珠隐隐地藏在丝一样长的睫毛后面，紧张地凝视着这盏灯。她很清楚地知道，如果这盏灯在她的视力所及的范围内不灭的话，那么她的恋人就是仍然活着的。不过假如他熄掉了，那么他就已经是死了。灯光是在颤动着，在燃着，他的心也在颤动着，在燃着。他跪了下来，念着祷文。一条花蛇睡在他旁边的草里，可是他心中只想着梵天和他的未婚夫。
他仍然活着，
他欢快地叫了一声。这时一个回声从高山那儿飘来，
他仍然活着。
第二页。这是昨天的事情，月亮对我说。我向下面的一个小院落望去，它的四周啊围了一圈房子，院子里呢有11只小鸡和1只母鸡，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正在它们周围跑着跳着，母鸡呱呱地叫了起来，惊恐地展开翅膀来保护她的一窝孩子。这时小姑娘的爸爸走过来了，责怪了她几句，于是我就走开了，再也没有想起这件事情。可是啊，今天晚上才不过几分钟以前，我又朝下边的这个院落望，四周是一片静寂。但是不一会儿，那个小姑娘又跑出来了。她偷偷地走向鸡屋，把门拉开，钻进小鸡和母鸡群中去。它们大声地狂叫，向四处乱飞。小姑娘在它们后面追赶。这情景我看得很清楚，因为啊，我是朝墙上的一个小洞口向里窥视的。我对这个任性的孩子感到非常生气。这时他爸爸走过来，抓着他的手臂，把他骂得比昨天还要厉害。我不禁感到很高兴。他垂下了头，他蓝色的眼睛里闪着大颗的泪珠。
你在这儿干什么？
爸爸问。他哭了起来。
我想进去吻一下母鸡呀，
他说。
我想请他原谅我，因为我昨天惊动了他一家，可是我不敢告诉你。
爸爸亲了一下这个天真的孩子的前额，我呢，我亲了他的小嘴儿和眼睛。第三页。
在那儿一条狭小的巷子里，它是那么的狭小，我的光只能够在房子的墙上照1分钟。不过在这1分钟里，
我所见到的东西已经足以使我认识下面活动着的人事。我看到了一个女人，16年前她还是一个孩子，她正在乡下一位牧师的古老花园里玩耍。玫瑰花束编成的篱笆已经枯萎了，花儿也凋谢了，它们凌乱地伸到了小径上，把长枝子盘到苹果树上去。只有几朵玫瑰花还东零西落地在开着，可它们已经称不上是花中的皇后了。但是，它们依然还有香味儿，还有色彩。牧师的这位小姑娘，在我看来，那时应算是一朵最美丽的玫瑰花了。他在这个凌乱的篱笆下的小凳子上坐着，亲着他的玩偶。他那张纸板做的脸已经被玩坏了。10年以后，我又看到了他。我看见他在一个华丽的跳舞厅里。她是一个富有商人的娇美的新嫁娘，我为她的幸福而感到愉快。在平和安静的晚上，我常常去探望她。啊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我澄清的眼睛和敏锐的视线，哎，正像牧师住宅花园中那些玫瑰花一样，我的这朵玫瑰花也变得零杂了。每天的生活中都有悲剧在发生，而我今晚却看到了最后一幕。在那条狭小的巷子里，他躺在床上快要病死了。恶毒、冷酷和粗暴的房东，这是他唯一的保护者。把他的被子掀开，起来，他说，你的一副面孔足够让人害怕，起来穿好衣服，赶快去弄点钱来，不然我就要把你赶到街上去了，快点起来。
死神正在瞧我的信，
他说，
啊，请您让我休息一下吧。
可是他把他拉起来，在他的脸上铺了一点粉，插了几朵玫瑰花，于是他把他放在窗旁的一个椅子上坐下，而且在他身旁点起一根蜡烛，接着他就走开了。我望着他，他静静地坐着，他的双手垂到膝上，风吹着窗子，将一块玻璃吹下来跌成了碎片，但是他仍然静静地坐着，窗帘就像那身旁的烛光一样在抖动着。他咽气了，死神正在敞开的窗子面前说教。这就是牧师住宅花园里的我的那朵玫瑰花。第四页。昨晚我看到在上演一出德国戏，月亮说，那是在一个小城市里，一个牛栏被改装成为一个剧院，这也就是说每一个牛圈都没有变动，只不过是打扮成为包厢罢了。所有的木栅栏都糊上了彩色的纸张，低低的天花板下正吊着一个小小的铁烛台， 为了要像在大剧院里一样。当提词人的铃声叮当地响了一下之后，烛台便会升上去看不见了，因为它上面特别盖着一个翻转来的大浴桶。叮当，小铁烛台就上升一尺多高，人们也就可以知道戏快要开始了。一位年轻的王子和他的夫人恰好经过这个小城，这次的演出他们也来参观了，牛栏也就因此而挤满了人。只有这烛台下面有一点空，像一个火山的喷口，谁也不坐在这儿，因为蜡油在向下面滴滴滴着。我看到了这一切情景，因为屋里是那么的燥热，墙上所有的通风口都不得不打开。女仆人和男仆人们都站在外面，偷偷地贴着这些通风口往里面看。虽然里面坐着警察，而且啊，还在挥舞着棍子恐吓他们。在乐队的近旁，人们可以看见那对年轻的贵族夫妇坐在两张古老的靠椅上面。这两张靠椅平日里总是留给市长和他的夫人坐的，可是这两个人物今晚也只能坐在木凳子上，像普通的市民一样。现在人们可以看出，强中更有强中手，这是许多看戏的太太们私底里所起的一点感想。这时整个的气氛变得更加愉快，烛台在摇晃着，墙外面的观众挨了一通骂，月亮我从这出戏的开头到末尾一直和这些观众在一块儿。第五夜，昨天月亮说，我看到了忙碌的巴黎，我的视线射进了卢浮博物馆的陈列室里，一位衣裳破烂的老祖母，她是平民阶级的一员，跟着一个保管人走进一间宽敞而空洞的宫里去。这正是她所要看，这正是她所要看的一间陈列室，并且一定要看。他可是做了一点不小的牺牲和费了一番口舌才能够走进这里来。他交叉着一双瘦削的手，他用庄严的神色朝四周看，就像他是在一个教堂里面似的。这儿就是，他说，这儿。他一步一步地走进王位，王座上铺着富丽的镶着金边的天鹅绒，就是这儿，他说，就是这儿。于是他跪了下来，亲了这紫色的天鹅绒，我想他已经哭了出来。可是这并不是原先的天鹅绒呀，保管人说，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个轻轻的微笑。就是在这儿，老太婆说，原物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是这个样子，他回答说，但这并不是原来的东西，原来的窗子被打碎了，原来的门也被打破了，并且地板上还有血呢。你当然也可以说，我的孙子是在法兰西的王位上死去的。
死去了，
老太婆重复了一次这几个字。我想他们再没有说什么别的话，他们很快便离开了这个陈列室。黄昏的微光消逝了，我的光亮照着法兰西王位上的华丽的天鹅绒，比原来加倍的明亮。你想这位老太婆是谁呢？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吧。那正是七月革命的时候，最光辉的胜利的一个日子的前夕。那时候每一间屋子是一个堡垒，每一个窗子是一座虎胸墙，群众在攻打杜叶里宫，甚至还有妇女和小孩也在跟战斗者一起作战。他们攻进了宫的大厅，他们攻进了宫的大殿和厅堂。半大的一个穷孩子穿着蓝缕的工人罩衫，也在年长的战士中间参加战斗。他身上有好几处受了很重的刺刀伤，所以他倒下了。他倒下的地方恰巧是王位所在的地方，大家就把这位流血的青年抬上了法兰西的王位，用天鹅绒裹好他的伤。他的血染到了那象征皇室的紫色上面，这才是一幅图画呀。如此灿烂光辉的大殿，这些战斗的人群，一面撕碎了的旗帜躺在地上，一面三色旗在刺刀尖上面飘扬。但王位上却躺着一个穷苦的孩子，他的光荣的面孔发白，他的双眼望着苍天，他的四肢在死亡中弯曲，他的胸膛露在外面，他的蓝缕的衣服被绣了银百合花的天鹅绒扮演着。在这个孩子的摇篮旁边，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预言，他将死在法兰西的王位上。母亲的心里曾经有过一个梦，觉得他就是第二个拿破仑。我的光已经亲吻过他墓上的烈士花圈。今天晚上呢，当这位老祖母在睡梦中看到这幅摊在他面前的图画，你完全可以把它画下来。法兰西的王位上的一个贫苦的孩子的时候，我的光亲吻了他的前额。第六页。我到乌卜萨拉去了一趟，月亮说，我看了看下面长满了野草的大平原和荒凉的田野，当一只汽船把鱼儿吓得钻进灯芯草丛里去的时候，我的面孔正好映在弗里斯河里，云块在我下面浮着，在所谓多尔奥丁和弗列的坟墓上撒下了长块的阴影，稀疏的蔓草盖着这些土丘，名字就刻在这些草上。这儿没有让路过的人可以刻上自己名字的路碑，也没有让人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的石壁，因此访问者只能在蔓草上画出自己的名字来。黄土在一些大字母和名字下边露出它的原貌，它们纵横交错地布满了整个山丘，这种不朽会支持到新的蔓草长出来为止。山丘上站着一个人，一个诗人，他喝干了一杯蜜酿的酒，杯子上镶着非常宽的银边儿。他 轻声地念出一个什么名字。他请求风不要泄露他，但是我听到了这个名字，并且我知道他，这名字上闪耀着一个伯爵的桂冠，因此他不把它念出来。我微笑了一下，因为他的名字上闪耀着一个诗人的荣冠。艾伦诺拉·戴斯特的高贵是和达索的名字分不开的。我也知道美的玫瑰花朵该是在什么地方开的。月亮这么说了，接着一块乌云浮过来了。我希望没有乌云来把玫瑰花朵和诗人隔开。第七页，沿着海岸展开一片山毛榉和丛树树林，这树林是那么清新，那么充满香味儿。每年春天，有成千成万的夜莺来拜访它。它旁边是一片大海，永远都变幻莫测的大海。横在它们两者之间的是一条宽广的公路，川流不息的车轮在这里飞驰过去。可是我没有去细看这些东西，因为我的视线仅停留在一点上面。那儿立着一座古墓，和野莓在它上面的石缝中丛生着。这儿是大自然的诗，你知道人们怎么理解它吗？是的，我告诉你，昨天的傍晚和深夜的时分，我在那儿所听到的事情吧。起初啊，有两位富有的地主坐着车子走过来。头一位说，多么茂盛的树木啊。另一位回答说，每一株能砍成十车柴。这个冬天一定很冷，去年每一捆柴可以卖14块钱。于是他们便走开了。另外一个赶着车子走过的人说，这真是一条糟糕的路，这完全是因为那些讨厌的树啊。坐在他旁边的人回答说，空气不能畅快地流通，风只能从海的那边吹来。于是他们走过去了，一辆公共马车也开了过来，客人们都睡着了。当他来到这块最美丽的地方的时候，车夫吹起了号角。不过他心里只是在想，我吹得很好，我的号角声在这儿很好听，我不知道车里的人觉得怎么样。于是这辆马车就走开了。两个年轻的小伙子骑着马飞驰过来，我觉得他们倒还真有点青年的气概和精神呢。他们的嘴唇上飘着一个微笑，也把那生满了青苔的山丘和这浓黑的树林看了一眼。我倒很想和磨坊主的克里斯汀在这儿散一下步呢。于是他们飞驰过去了，花儿在空气中发散着强烈的香气，风都睡着了，青天覆盖在这块深绿的盆地上，大海就好像是它的一部分。一辆马车开过去了，里面坐了7个人，其中有4位都已经睡着了，第5位呢正在想着他的夏季上衣，他必须和他的身儿。第6位把头掉向车夫，问起对面的那堆石头里是否藏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没有，车夫回答，那不过是一堆石头罢了。但是这些树倒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呢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嘛，它们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你要知道，在冬天的时候，当雪下得很深，什么东西都看不见的时候，这些树对我来说就成了地形的指标。我依照它们所指的方向走，就不会滚到海里去。它们了不起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于是，他走了过去。现在，有一位画家走过来了，他的眼睛闪着亮光，他一句话也不讲，他只是吹着口哨，和着他的口哨，有好几只夜莺在唱歌，一只比一只的调子唱得高。闭上你们的小嘴儿，他大声说。于是他把一切色调很仔细地记录了下来，蓝色、紫色和褐色，这将是一幅美丽的画。他心中体会着这景致，正像镜子反映出了一幅画一样。与此同时，他用口哨吹出了一个罗基尼的进行曲，最后拦了一个穷苦的女孩子。他放下他背着的重荷，在一个古墓旁边坐下来休息。他惨白的美丽面孔对着树林倾听，他的眼珠突然发亮。当他望见大海上的天空的时候，他的双手合在一起。我想他是在念主导文，他自己不懂得这种渗透了他全身的感觉。但是我知道，这一刹那和那片自然景物将会在他的记忆里存留很长很长，比起那位画家所记录下来的色调要真实和美丽的多。我的光线照着他，一直到晨曦亲吻他前额的时候。第八页，沉重的云块遮掩了天空，月亮完全没有露面。我待在我的小房间里，感到加倍的寂寞。我抬起头来，凝视着他平日出现的那块天空。我的思想飞得很远，飞向我这位最好的朋友那里去。他每个晚上对我讲那么美丽的故事和给我图画看。是的，他经历过的事情可真不少。他在太古时代的洪水上航行过，他对诺亚的独木舟微笑过，正像他最近来看我，带给我一丝安慰，期许我一个灿烂的新世界一样。当以色列的孩子们坐在巴比伦河旁哭泣的时候，他在悬着竖琴的杨柳树之间哀悼地望着他们。当罗密欧走上阳台，他的深情的吻好像小天使的思想似的从地上升起来的时候，这盘式的月亮正在明净的天空上扮演在神域的古柏中间。他看到被囚禁的圣格勒拿岛上的英雄，这时他正在一个孤独的石崖上望着苍茫的大海。他心中有了许多辽远的思想。哎，月亮有什么事不知道呢？对于他来说，人类的生活就是一篇童话。今晚我不能够见到您了，老朋友。今晚我不能绘出关于您的来访的记忆。我迷糊地向着云眺望，天光又露出一点儿。这是月亮的一丝光线，但是它立刻又消逝了。乌黑的云块又飘了过来，然而这总算是一声问候，一声月亮所带给我的有爱的。 晚安。